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布沙尔曾经尽量把各种特征进行量化处理，但是他明白，只有通过实例才能诠释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达芙妮·古德西普与芭芭拉·赫伯特是一对来自英国的双胞胎。1939年，某位未婚的芬兰交换生诞下了这对姐妹。后来，这位母亲在回到芬兰之前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此后，这对双胞胎被分开抚养，芭芭拉成为某个中产阶级下层园丁的女儿，达芙妮则变成某位著名冶金学家的千金。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伦敦附近，但是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划分，因此这对孪生姐妹的成长环境肯定截然不同。然而，对于布沙尔手下的研究人员来说，这对双胞胎之间惊人的相似性经常让他们目瞪口呆。姐妹二人会在毫无诱因的情况下开怀大笑，他们喜欢在工作人员或者彼此身上搞恶作剧。两人的身高均为5英尺3英寸，同时手指都有着同样的弯曲度。原来他们头发的颜色都是灰褐色，可是又不约而同地染成了少见的红褐色。此外，姐妹俩的智商测试结果完全一致，她们在儿时均有从楼梯上跌落摔坏脚踝的经历，并且从此以后都患上了恐高症。虽然她们的步伐和体型有些笨拙，但是都参加过交谊舞培训，而且在舞蹈课上遇到了未来的丈夫。研究对象里还有一对叫吉姆的兄弟，他们在出生后37天就被不同的家庭领养，并且都生活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某个工业区，而彼此居住的地方相距只有80英里。兄弟二人在学校里都是好学生，他们平时都开雪佛兰汽车，抽塞勒姆牌香烟，以及热爱体育运动，尤其对赛车情有独钟。但是这哥俩对于棒球运动均不感兴趣。吉姆兄弟的妻子都叫琳达，而他们给各自的宠物狗均起名为托伊。他们二人的儿子分别叫做詹姆斯·艾伦与詹姆斯·艾伦。兄弟两个均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同时血压都有点高。他们还在相似的年龄段经历了超重与减肥。此外，吉姆兄弟都经历过持续半天左右的偏头痛发作，而且没有药物可以缓解这种疼痛。对于另外一对分开抚养的孪生姐妹来说，他们在相聚之前分别乘坐不同的班机，但是每个人手上都戴着7枚戒指。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也很有趣，他们分别生活在特立尼达与德国，接受的是犹太教与天主教的熏陶。这兄弟二人的穿着十分相似，例如他们都喜欢穿有4个口袋且带肩章的蓝色牛津纺衬衫，在日常生活里经常表现出强迫行为。例如哥俩会在衣服口袋里塞上几包纸巾，还有就是上厕所时必须在使用前后各冲一次马桶。他们在谈话时一紧张就会假装打喷嚏，并且以此作为笑料来缓解气氛。此外，这对孪生兄弟的脾气都非常急躁，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焦虑发作。在这些受试对象里，有一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就连擦鼻子的方式都完全相同，而且他们还分别发明了一个单词 squeezing 来描述这个奇怪的习惯。研究人员发现，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出现焦虑与绝望时会表现出相同的反应，他们承认自己在青少年时期都曾饱受过相同噩梦的困扰， 并且因此会在半夜时分被憋醒，仿佛喉咙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包括金属门把手、缝衣针以及鱼钩等。其实这些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之间还具有某些迥然不同的特征。虽然达芙妮与芭芭拉看上去长得很像，但是芭芭拉要比达芙妮重20磅。对于那对分别在天主教与犹太教家庭里长大的德国双胞胎来说，其中一位在年轻时曾经是个坚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却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度过夏日。即便兄弟二人的信仰几乎截然相反，但是他们却都是充满激情的坚定信仰者。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并不是为了反映分开抚养双胞胎的相似之处，而是要说明他们在相似或者趋同行为上具有强大的共性。尽管双胞胎的身份千差万别，但是在遗传算法中却具有相同的一阶导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色列遗传学家理查德·艾伯斯坦拜读了托马斯·布沙尔发表的有关分开抚养双胞胎实验的文章，其结果令艾伯斯坦非常着迷。布沙尔的研究将我们对性格与气质的理解从文化与环境因素上升至基因领域。艾伯斯坦与哈默的想法一样，他也希望能够找出那些决定不同行为的确切基因。实际上，人们在以前就注意到了基因与性格的关系。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唐氏综合征患儿往往表现得特别乖巧顺从，但是爱伯斯坦的兴趣所在不是这种病态的外在表现，而是他在正常人群中变化多端的气质类型。极端的遗传学改变显然会导致气质产生过激变化，那么是否存在能够影响正常人类性格的正常基因变异体呢？爱伯斯坦深知，在着手寻找此类基因之前，他必须首先严格定义那些可能与基因相关的性格亚型。20世纪80年代末期，研究人类气质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份问卷，其内容由100道是非题组成。它可以有效地把气质划分为4种维度：探求新型、奖赏依赖、回避伤害、坚持有恒。双胞胎实验结果显示，上述性格类型都具有很强的遗传倾向。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他们的问卷得分一致率超过 50%。 爱伯斯坦对于其中的探求新奇亚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也被称为猎奇者。他们的性格特点就是冲动任性、乐于探索、反复无常、容易激动以及奢侈浪费。相比之下，恐心型表现为教条死板、深思熟虑、忠诚坚忍、慢条斯理以及节俭朴素。作为猎奇者最典型的代表，盖茨比几乎完全沉浸在心醉神迷的生活里。此外，撇开成绩不论，猎奇者甚至在考试时情绪也会出现剧烈波动。他们要么交白卷，要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冥思苦想，并且还经常会感到令人绝望的厌倦。为了深入了解这些人群的特点，爱伯斯坦开始通过民意测验、刊登广告与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募集队列研究所需的猎奇者。经过3年多的努力，爱伯斯坦找到了124位具有这种性格的男女。他先是将研究目标缩小到某些可能与之相关的基因上，然后再通过分子与遗传技术确定以上受试对象的基因型。爱伯斯坦发现，极端猎奇者体内某个遗传标记的比例表达明显异常。后来，这种多巴胺受体基因的变异体被命名为 D4DR。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可以在大脑神经元之间传递化学信号，特别是涉及大脑对奖赏的识别。众所周知， 多巴胺是人体内最为强大的神经化学信号之一。如果我们对大鼠脑中的多巴胺应答奖赏中枢进行电刺激，那么实验动物将会因为拒绝进食与饮水死亡。D4DR 相当于多巴胺的细薄部位，刺激信号将从这里被传递给多巴胺应答神经元。生化检测结果显示，其中一种名为 D4DR-7 的变异体扮演着猎奇者的角色。该基因上包含有七段重复的 DNA 序列，它可以使人体对多巴胺奖赏变迟钝，而也许只有提高外部刺激的强度才能让应答水平恢复到以前。它就像某个被卡在半截的开关，或是被天鹅绒盖住的收音机扬声器，需要用力把开关按下，或是将音量调大。猎奇者试图通过增加风险来刺激大脑，使信号放大。他们就像长期吸毒的瘾君子，或是多巴胺奖赏实验中的大鼠。只不过，这种所谓的毒品是大脑中产生冲动的化学物质。爱泼斯坦的原始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团队的验证。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根据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的结果，那么D4DR基因根本不可能导致性格或气质发生变化。与之相反的是，D4DR基因与寻求刺激或兴奋的冲动气质倾向呈线性相关。尽管刺激的确切性质各不相同，但是它能够在人类中产生最为奇妙的特质，例如探究驱力、激情以及创新紧迫性。但是刺激同样也能产生反向冲动、成瘾、暴力以及抑郁。D4DR-7 这种突变体不仅与创造力爆发有关，还是注意力缺失症的重要原因。而此类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源自相同的冲动。某些与众不同的研究甚至将 D4DR 变异体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归纳，结果发现游牧与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基因突变率。此外，随着个体远离位于非洲的人类发源地，其 D4DR 基因发生突变的频率也会逐渐增高。也许正是在 D4DR 突变体潜移默化的推动下，人类祖先才敢于冒险穿越海洋走出非洲，甚至就连我们情绪中那些不安与焦虑的成分也都是基因的产物。由于猎奇行为无疑取决于年龄大小，因此 D4DR 变异体研究难以在不同人群与环境中复制。或许可以预见，人们到了50岁左右就不会再那么血气方刚。尽管地理与种族差异也会干扰 D4DR 对气质的影响，但是造成该研究难以复制的最可能原因是 D4DR 变异体的效应较弱。某位研究人员曾经估计， D4DR 效应只能解释个体猎奇行为差异的 5%， 而且它可能只是众多决定具体性格基因中的一员。以上讨论的内容涉及性别、性取向、气质、性格、冲动、焦虑与选择。虽然它们是人类经验中最为神秘的领域，但是却在悄然之间被逐个赋予基因的概念。人们曾经相信行为取决于文化、选择与环境因素，或者把它当作自我与认同的特殊产物。可是现如今居然证明这一切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其实真正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结果均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我们承认基因变异可以导致人体发生病理改变，那么我们对于基因变异影响正常人体功能就不应感到诧异。由于基因的致病机制与其影响正常行为与发育的机制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基本的对称性概念来诠释这个问题。爱丽丝曾经说道，如果我们能够进入镜中世界该多好啊。而对于人类遗传学来讲， 它本身的镜中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写真。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基因对正常人类表现与功能的影响呢？实际上我们应该对此并不陌生，而且这些内容也曾经被用来描述基因与疾病之间的联系。例如，你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变异要先经过混合与匹配，然后它们将引起细胞功能与身体发育异常，并且最终导致生理状态发生改变。如果此类变异影响了位于棘连顶端的主控基因，那么它对人体产生的效应将十分明显。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变异或者突变基因位于信息棘连的底层，它们只能引起个体的某些倾向发生改变。总体来说，有数十种基因参与了这些倾向或者体质的形成过程。这些倾向在不同环境暗示与机会因素的作用下会产生种类繁多的结果，其中就包括种类、功能、行为、性格、气质、身份与命运。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仅具有某种概率上的意义，例如某些结果之间的权重与平衡发生改变，或者导致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与可信性出现增减。尽管上述过程只涉及某些可能性的变化，但是它们却足以令我们看上去与众不同。当受体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它可以让大脑内的神经元产生奖赏信号，并且使某个分子与受体的作用时间发生改变。虽然神经元内不同受体产生的信号持续时间不过半秒钟，但是这种变化足以让人陷入冲动与冷漠或者狂躁与抑郁的对立面。此外，这些身心状态会导致人们在感知、选择与情感方面出现复杂的改变。随着此类化学作用的时间不断延长，它们最终将演化为进行情感互动的渴望。例如，某个具有精神分裂症倾向的男子可能会认为卖水果的商贩言语中流露出要谋害他的企图。与之相反的是，他那位表现为躁郁症倾向的兄弟会把这些话作为前程似锦的祝福，哪怕此类恭维之词只是出自某个卖水果的商贩口中。上述案例说明个体之间对于相同事物的判断截然不同。尽管这些内容看上去并不复杂，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个体的表现、气质与选择呢？或者说，抽象的遗传倾向是如何具化为特定人格的呢？我们在此可以将其描述为遗传学研究中的最后一英里。虽然基因能够从可能性与概率的角度描述复杂有机体的表现或命运，但是它却无法准确诠释产生这些表现或命运的机制。特定的基因组合可能会影响鼻子或性格的构成，但是却无法决定鼻子的具体轮廓或长度。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倾向与性格相互混淆，它们分别代表了出现某种结果的统计概率与具体现实。根据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遗传学似乎很快就可以揭开人类表现、身份或行为的奥秘。然而，它却始终无法跨越这最后一英里。为了重新梳理基因领域面临的最后一英里问题，我们可以把两项完全不同调查的结果进行整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遗传学已经在研究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相似性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如果这种出生后便分离的双胞胎仍然共享冲动、抑郁、癌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的倾向，那么他们的基因组中必定包含编码此类特征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倾向转变为性格的机制，那么就得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提出某个相反的问题， 作为解答工具。为什么在相同环境与家庭中成长的同卵双胞胎会拥有迥异的生活与特征呢？为什么相同的基因组能够造就拥有不同人格、气质、性格、命运与选择的个体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里，心理学家与遗传学家一直致力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他们尝试着对于某些细微差异进行分类与测量，希望能够解释成长于相同环境下同卵双胞胎之间迥然不同的命运。然而，所有试图在现实中找到可供测量的系统化差异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尽管这些双胞胎的成长环境毫无二致，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如天壤之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呢？在过去的20年间，有43项权威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非系统性因素造成了此类特殊的意外事件，例如疾病、事故、创伤与触发器，还有错过的火车、丢失的钥匙以及暂停的思绪。分子改变引发了基因变异，最终导致个体表现出细微的变化，而这种意外就像跌入威尼斯运河或者坠入情网一样，充满了偶然性。可是这种毫无意义的答案有什么用呢？难道说我们在深思几十年后只能得出命中注定的结论吗？其实结果并非如此悲观，我反而觉得此类提法值得期待。在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风雨》中，普罗斯比罗与变异怪物凯列班进行了殊死搏斗，他将对方描述为一个恶魔，一个天生的恶魔，后天因素根本无法影响其先天本质。凯列班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内在本质不受任何外界信息左右，由于他生来就是个冷血的食尸鬼，因此其下场也比任何人都更为可悲。其实所有这些结果均是基因组无穷魅力的外在表现，只有它们才能让大千世界如此多彩。我们的基因会对特定环境做出灵活的应答，如果缺乏此类自我调节的能力，那么我们将退化成为机器人。长期以来，印度教哲学家一直把生命历程描述成为某种特殊的网络，其中基因相当于构成网络的线程，他们将单个网页链接起来组成了互联网。由于基因对于环境应答的要求非常苛刻，因此该网络系统势必精益求精，否则其后果将无法控制。与此同时，这种网络系统也为变幻莫测的机会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我们将这种交集称为命运，而把自身做出的应答称作选择。对于具有对生拇指且直立行走的生物来说，它们会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摆脱原有的束缚，于是我们将此类特殊的生物变异体称为自我。